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题目是主复活与新的国度。耶稣复活了，已经不在坟墓里，他复活了，你兴奋吗？在耶稣复活之前，他行了好几个叫死人复活的神迹，好像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八章，他使寡妇的儿子复活，使雅鲁的女儿复活，然后约翰福音十一章，他使拉撒路复活。当时主耶稣大声地在坟墓面前吩咐说，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就从坟墓里出来了。奥古斯丁曾经说，还好当时耶稣是呼叫拉撒路的名字，否则的话，周围会有很多人从坟墓里出来。是的，我们的主是真神，是大有能力的主，不单只是死人复活，他自己也能够从死里复活，多么的奇妙。有人说，新约圣经有耶稣降生的记载，但是那只不过是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前面几章。但是关于耶稣复活和相关的影响，整本新约很多地方都有提到。所以啊，主复活是带动了整个基督教与教会的诞生。没有主复活，基督教不过跟其他的宗教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了这个历史的见证，我们虽然有一天都会死，但是我们也深信我们都要复活。而且神要重造一个新天新地，这是我们复活以后要住的地方，这是我们最终的盼望，也是我们今天为主而活最大的动力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耶稣复活的意义就是有一天自己会复活，跟已经死的亲友能够有机会会面。但是耶稣复活的意义不只是在我们死了以后，也是在今生啊，不只是对个人有意义，也是对全世界整个宇宙都是意义重大。原来耶稣死而复活成就救恩的目的，不只是拯救个人啊，也是要恢复神起初创造人、创造宇宙的初衷，不只是要造新人，也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度。而这个建造的工程，从救恩成全那一刻，就是耶稣复活那一刻就开始了。什么时候新造的人尊主为大，神的国就在其中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神的国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， 已经开始了，但是要完全实现呢，是等到我们都复活了以后。所以今天的经文，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，这里怎么说？说耶稣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有四十天之久 向他们显现，做什么呢？讲说神国的事。这里记载耶稣复活还没有升天之前，他用了全部的时间，就是四十天。四十天做什么呢？他给门徒一个密集的课程，这个课程的主题就是神国的事。所以可见， 这个建立神的国度啊，是耶稣复活啊，钉十字架复活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可以说是他的中心的计划。神的国在新约里面也就等同天国，天国，马太福音常常用天国啊，这个也是神国的意思。新约总共提了67次，耶稣用40天来指示门徒他建立新国度的蓝图。这个国度包括什么和进程，怎么会有一天全部的实现？这个正如他当日教导门徒的主导文里面怎么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神今天也呼召你，呼召我，加入这个建造神国天国的工程，你愿意吗？神的国度，什么是神的国度呢？是否等同一个国家，好像美国呢，或者以色列国呢？你记得耶稣没有死之前在比拉多面前受审，曾经对他说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他说，若我的国属这个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但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神的国与世上的国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世上任何一个国家，一个政治体制的国家等同神的国。犹太人曾经把以色列国等同神的国，被耶稣否定了。很多基督徒也把美国等同神的国，也是错的。事实上，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都要冲破狭隘的种族优越感、国家优越感，跨越民族、经济与性别的阶级心态。今天的经文《使徒行传》2章1-5节，那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复活以后，圣灵降临下来，教会诞生了。当时在场的犹太人是从天下各国来的，这些已经规划各国的犹太人，就好像我们今天已经规划美国的中国人一样。他们明白神的心意不只是为了以色列国，神要透过以色列犹太民族把祝福传到万国，万国的民都要归向神。但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啊，比如彼得，他还是停留在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所以比其他民族优越，这种优越感里面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。所以到了《使徒行传》10章啊，神要用一个异象，就是3次要彼得宰了吃，吃什么？一些犹太教觉得不清洁、不洁、不能吃的食物。感谢主，使徒彼得有一个受教的心，神立刻使用他打开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。其实这个外邦人这个词啊，本身很多时候是一个贬义词，就是外人嘛。我们看不起他们，有时候就像我们中国人在美国还叫美国人，叫他们做老外，是外国人啊，有一种轻视的意思。以前在香港，我们叫啊非中国人，叫他们作为翻鬼、鬼老啊、鬼婆啊。当时彼得谦卑受教，明白神普世的心意， 他就把外邦人这个词也改了。你留意使徒行传第十章，当他带领希腊人哥尼里流信主的时候，他称他为别国的人。他还说，我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，不偏待人，不会看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特别的有缘，神爱世人。但是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愿意领受，所以他们一直不领悟，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克服这一种民族优越感，福音才能够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神不但要我们跨越种族的优越感，也要跨越经济与性别的阶级形态。神爱富人，也爱穷人；神爱女，也爱男。我们都要跨越这些的阶级形态。对当时罗马帝国与希腊文化来说，当时主人跟奴隶啊，奴隶的阶级很普遍啊，大概有30%到40%的人口是奴隶，很多是打仗的战利品，而当时的女人也是男人的产业，没有自主权的。但是神要求基督徒带着神国度的价值观，改变人的自大狂，改变人的骄傲、自我中心这种罪性的文化。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第3章28节教导说，如今在基督里已经没有种族、经济以及性别的阶级了，都成为一了，彼此有特征没有问题，只是不可有我比你好这种的阶级优越的心态。人总是要自己第一，要自己比别人好，而排斥别人。这是神的国与人的国很不一样的地方。但是没想到2000多年以后的今天，很多基督徒和教会还不明白神国的意义。教会2000年历史里面，基督徒常常走两个极端，一个是远离社会文化，独善其身。我们就是信了耶稣等着上天堂就行了，这个是错误的。另外一个是融入社会，也希望把福音让福音更新社会的文化，结果常常被政治家利用，替政治服务。耶稣以后第四个世界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，为了统一国家，把基督教看为国教，你知道吗？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天主教教皇与皇帝平分秋色。基督徒是的，不再受逼迫，但是被政治利用了，不但不能独立的更新罪行的文化，反而遮蔽了福音的光，使福音更难传扬出去。但是感谢主，每一个时代神自己会保守一些人，这些人能够明白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意思，也带着神爱世人的心智，跨越种族、经济、国家以及性别的阶级心态，谦卑服侍社会各阶层的人，也带着福音的公义、福音的光，带动社会文化更新的运动，不靠政治势力，不靠财团的势力，单单靠圣灵的大能。就好像初期彼得对一个瘸腿的乞丐说，金和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、基督的名叫你起来。他就站了起来，行走，赞美神。这是神国的降临。 然后我们也看到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，说到将来在羔羊宝座面前敬拜的是从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人。十四节还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、大患难里面出来的。神的国与世上的国不一样，世上的国度都是要求自己的国和自己的民族强盛，不惜用种种的方法取胜，结果战争不断啊。神的国却以爱和公义对待所有的人，领袖也以身作则，尊主为大，不是去打压别人，去征服人，去扩张自己的疆土，乃是去为别人放下自己的利益，甚至愿意为了爱神爱人受逼迫。神的国就在其中。耶稣在世有很多神国的教导和比喻。保罗说，神的国在乎公义，在乎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最近我们都看到这个排华的现象，然后还有种族歧视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从神的国来看一看，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些的现象呢？我们看到美国因为受基督教神爱世人的影响，所以愿意包含多元的，而且是多元的融合。虽然国家历史，美国国家历史只有240多年。但是却吸纳了全球几乎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民族的移民，以及他们的文化和生活的方式，可以说是一个多种族、最多种族的国家。美国也是全世界差宣教士出去最多的国家，因为我们相信神爱世人，每个民族都有好人也有坏人，但是无论好人坏人都需要神的救恩和彼此的包容和帮助。所以因为这样，很多华人来了美国，你跟我都来了，很多华人在美国这里认识了神，找到了人生的意义。我们应该存着感恩的心为美国祷告，而且我们既然已经规划做美国人，也应该尽一份美国公民的责任。但是我们看见疫情以来，特别最近出现的仇视、亚裔以及排华的现象，使我们发现原来有一些的美国人，有一些不是全部，有一些美国人看我们是外人的，而且我们的人身安全也开始受到威胁。那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在美国白人人口是主体的种族，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，白人占据 80%， 黑人占据 13%， 亚裔占据 5%， 其中中国人占据 1%。 是的，我们是少数民族，但是跟白人一样，一样是美国人。不过长久以来，种族歧视呢，一直是美国又大又难的问题。在疫情危机这一年里面，特别显得尖锐。不但有黑命贵 Black Lives Matter 的活动，反亚裔的暴力犯罪也是激增在过去一年发现有高达3000到4000宗这个针对亚裔的仇视事件，而女性呢受害的案件，这个数目是男性受害者的 2.3 倍。三藩市州立大学一位教授也是一位基督徒 Russell Jane 他认为这是种族加上性别的歧视。亚裔的女性给人柔和谦卑的一种刻板印象，导致亚裔女性更加容易成为下手的对象。所以呢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特别从神的国度，我们该怎么看这件事呢？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国是公义，是和平，所以所有暴力的事情神是不喜悦，但是神也不喜悦不公义的事。黑人受歧视是从美国开国以来就已经有的事实，甚至20年前这个美国最大的基督教宗派美南进行会，这个主席要在公开的场合请一位黑人弟兄上来代表白人向黑人道歉，所以这个是事实。可惜今天还有一些基督徒说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，这是很可惜的。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为什么会有亚裔仇视亚裔的事件呢？为什么排华的现象最近发生的这么多呢？有人说这是川普总统指新冠病毒是 China virus 的后遗症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原因，这是静音进来的原因。但是种族歧视无论对黑人或者对亚裔都有历史的渊源的。对黑人的歧视是从开国以来就有，而白人优越感以及3K 党也是历史的事实。很多华人都是第一代的移民，对黑奴的历史根本没有念过，不懂，没有看过读过这一段的历史，所以了解不深，也没有黑人的朋友，所以感觉这个事跟自己无关，甚至认为黑人受歧视是他们自己当得的，是自己不争气的结果，觉得他们懒惰只靠取旧资金，又常常犯法，这只是部分的黑人，而且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。但是其实也有不少美国的华人，虽然自己有经济的实力，不也是钻社会福利的漏洞吗？贪取其中的好处吗？得一些自己不该得的吗？不也是一样吗？这是人的罪行。我们的下一代是看在眼里的，他们在美国土生土长，熟悉国家历史，又有黑人的朋友，甚至跟他们通婚，他们的认识与感受就比第一代移民深刻的多了。在今年的黑命贵活动里面，我们发现参加的亚裔越来越多，而且越来越活跃，尤其是20-20岁的亚裔年轻人，他们大多数是第三代甚至是第四代的移民，他们跟祖辈第一代移民不一样，这些亚裔的年轻人更加关注社会议题。在社交媒体上，亚裔的年轻人还创建了美国亚裔声援黑命贵这样的一个社群，向美国黑人表达支持，还会组织线下活动与黑人一起上街示威。很多亚裔发觉自己跟黑人一样，在白人优越的偏见文化里遭受同样的遭遇，所以就站到同一个的阵线里面。其实对于歧视亚裔，特别华人的历史，我写了一本书就是从漂泊到植根，简单介绍了华人移民来到美国定居的历程，从早期受歧视和排斥，在美国没有归属感，赚够钱就回中国衣锦荣归， 但是到了1965年是转折点，美国欢迎华人以及各国的民族，华人人口暴升，终于落地生根了，安心在美国建立家庭或事业。华人教会也纷纷的建立与发展。我自己在美国超过半个世纪，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有很多的好处，自己也多方面受益处，包括灵性成长，包括居住的环境，包括发展的空间等等，自由、民主。我读历史的时候也发觉华人受歧视，也有自己不足之处，例如只关心自己的家庭与华人的权益，只问有什么利益可以拿，却不愿意对美国社会做出贡献或者关心，甚至华人做生意的时候总是想办法逃税。其实所有的关系都是双向的，双方都有责任，也都要努力一同缔造共同的福祉。排华与种族歧视问题，作为强势的白人应该反省，尤其是基督徒，假如有优越感，绝对不是神国的特征，而是自我中心的罪行。但是作为少数民族，无论是黑人、是亚裔或者华人，尤其是基督徒，也要反省自己的心态与表现。神的国在乎公义、和平、仁爱，在争取公义的同时，不要以恶报恶。可以参与游行，透过法律的途径伸张公义，但是绝对不要以暴易暴。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一个犹太人，但是他是为所有种族的人而来，深爱世人。耶稣死而复活升天的时候已经不再是犹太人了，每一个肯接受他救恩、接受他生命的人，耶稣都愿意进入他的生命里面。假如你是黑人，耶稣跟你过黑人的生活；假如你是中国人，耶稣跟你过中国人生活；假如你是白人，他跟你一起过白人的生活。耶稣复活了，他要建立新的国度，工程已经开始，而且这个工程是跨越国界、跨越种族、党派、经济、性别的阶级。凡有基督生命的人，当我们看别人的时候，不是先看他皮肤的颜色，或者先看他这个国籍，我们先看他是有神的形象，也是神要救赎，是神所珍贵、所爱惜的。我们从这种眼光出发的时候，对方皮肤的颜色就会成为你欣赏神创造之美那种的赞赏，而不是歧视或者妒忌的原因。求神帮助我们。主，今天邀请你，邀请我加入这个天国建立的工程，你愿意吗？让我们先做天国人，100%的天国人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就会成为更好的美国人，更好的中国人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死亡不能拘禁你，你已经复活了，你超越了人所有的限制，甚至连死亡的限制你也超越了，更何况人自己所定的这些国界啊、种族啊、经济啊等等这些的界限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眼光总是这样的狭隘，赦免我们的心胸总是这样的狭窄，赦免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好体恤你爱世人的心，而愿意加入这个建造新国度的这个工程。求主使用我们。 帮助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